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教会历史这个课程。我是李崇恩，木子李，重生的恩典的崇恩啊，一般弟兄姊妹呢都称呼我李老师的。我为你所预备的这个课程呢共有30讲，今天已经来到了第17讲。在我们进入17讲的课程内容分享之前呢，我想重温一下上次第16课的一些的重点，作为一个预备，一个开始。在上一课呢，我们就介绍了改革运动的最主要代表人物马丁路德，还有他在德国所开展的运动，他所建立的路德派的教会。因着马丁路德呢，他对于救恩真理的醒悟，加上他对圣经研究的认识，所以实在呢不能够继续忍受教廷推销赎罪券这样一种违背真理的做法。这一种呢由教廷所推动的募款的行动，其实呢正正也反映了教皇的滥权敛财，还有教会所存在的腐败错误等等。在1517年，马丁路德公开了他的95条宣言，内容呢就是指出教会的问题所在，他挑战了固有的教廷教皇的权威。虽然当时引来了教廷的不满，甚至对他的追究，连带个人性命呢也受到了威胁，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的社会产生的回响呢，对路德都是热烈的支持的，并且呢让马丁路德在保护之下可以继续的抗争，发表他的著作，启动了整个改革的浪潮。在德国建立了路德宗派的新的基督教教会。我们也看到路德呢对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一些正面的影响，上次已经说过，无论是教义、宗教教育、敬拜礼仪，又或者是组织体制，都有了脱离罗马教廷而产生的新面貌。不过呢，另一方面，因着个人的限制，马丁路德呢，对当时的政权呢，可以说是过于的拥护。他本人呢，也忽略了信仰生活上行为的重要，是单方面的强调了信心。所以呢，我们都需要更全面、更客观的来看待教会历史当中的这一些代表人物，就算他有多么重大的贡献，但我们也要知道，并不代表这个信徒呢已经完全的。上次我们曾经强调过，所谓教会改革运动呢，在历史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或者是统一的领导，反而更多呢是欧洲多处国家地区的一种自发的运动，当中目的诉求呢基本相同，却有着各地的特色和重点，不同的运动之间呢相互也有一定的关联和影响的。就像马丁路德他所推动的改革呢，就有一个的带头的作用，大大的影响了西欧多国。而在教会历史的改革时期，也就是我们说的公元1500年到1700年这一段的期间，除了在德国之外， 另外一个重要而且有代表性的，就是在瑞士的改革运动了。瑞士的教会改革运动是由慈运里所发动，后来呢由加尔文所完成。德国的加上瑞士的这两个改革运动，可以说呢主导了并且影响了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认识一下瑞士的改革运动。瑞士改革运动的发起人是慈运里，那这个中文翻译的名字呢，慈运里，慈祥的慈，运动的运，道理的理。慈运里呢，公元1484年在瑞士出生。慈运里与路德一个基本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慈运里呢，他本人从来没有在修道院中生活过、学习过。慈运里是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之下呢，接受教育的。他研读的是早期希腊、罗马的著作。在公元1506年，他取得了文学硕士学位，然后呢，就进入教会侍奉。在公元1519年，他成为瑞士重要城市苏黎世当地教会的牧师。慈运里本来呢是无意要攻击罗马教会的，他的一个想法呢是希望借着教育来慢慢的改善教会。但是后来呢，马丁路德所推动的改革运动呢带来了影响，慈运里本人呢也被路德的这些的思想啊，他的言论呢所带动，以致呢他就改变了这个的做法，对罗马教会开始进行了有系统、有计划的一种的对抗。当时苏黎世教会中的宗教图像被搬走了，弥撒被废止了，祭坛、圣人的遗物、宗教游行、炼狱教义等等呢，也先后被弃绝了。教会的行政管理，还有穷人的一些照认服务的服侍的工作呢，都交给市政府来办理，学校制度相继改善了。从苏黎世开始呢，改教运动又蔓延到瑞士好几个的县城里头去。不过呢，当时在瑞士的境内仍然有不少地方呢是继续维持着原来的罗马天主教会的。对于圣餐的看法呢，慈运里和马丁路德的神学呢，可以说是有着根本上不同的观点。路德他认为基督升天之后，他的身体呢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基督的身体确实临在圣餐的饼和杯当中。那么慈运里呢，他认为基督的身体现在只在天上了，圣餐呢只不过是一项纪念主的仪式，所以呢礼仪当中的饼和杯呢是基督身体还有基督的血的一个象征。公元1529年的10月，路德和慈运里呢有机会见面分享进行会谈，但是这两位改教运动的领袖呢至终对一些神学分歧的观点呢无法得到一致的一个的结论，一致的看法了。于旦时期，慈运里的影响力远及瑞士各地，还有呢到达了德国的南部。在公元1531年，慈运里在一次跟罗马教廷对抗的战争当中呢阵亡，以致瑞士的新教的基督教徒呢就渐渐的追随了另外一位领袖加尔文。 所以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约翰·加尔文。加尔文在公元1509年呢，在法国北部的小镇出生，可以说是天赋才华。他的父亲呢是主教的秘书，而在父亲的帮助之下，加尔文少年时代呢已经在教会里头呢得到了职位的。14岁的那年，加尔文就前往巴黎大学进修了。当时巴黎充满着改革的气息，强调靠恩得救的真理。不过呢，因着反对势力的兴起，改革派的著作呢都被定罪。加尔文到了巴黎之后，他相当努力的来学习古典语文学、逻辑学、教父著作、法律等等。但是由于传出了加尔文跟当地的教授一起宣扬改革思想，所以呢他就被逼要逃离这个的城市，开始逃亡生涯。而就在这几年间，出版了约翰·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这本书。这本书呢可以说是新教信仰最重要的注释。直到今天，《基督教原理》仍然被公认为最伟大的解经著作之一。而在写这本巨著的时候呢，加尔文只不过是26岁。在公元1536年的8月，加尔文经过瑞士，当时著名的法国改教家法惹勒竭力的要把加尔文留在日内瓦，希望呢加尔文能够帮助他进行这个教会的改革。加尔文深受对方的影响，就决心呢留下来跟法惹勒一起推动当地的改革运动，竭尽力量改造呢当地的教会。当我们看加尔文的人生的时候呢，由他进入日内瓦直到他去世的期间呢，可以分成为三个的时期的。1536年到1538年的四月，这是他第一次日内瓦时期。当时呢，因为民众不满过于严厉的生活要求，还有呢相当强硬的敬拜礼仪立场呢，最后就把法惹勒和加尔文呢驱逐出境。另一个时期呢，公元的1538年五月到公元1541年的九月，加尔文应马丁路德的邀请到德国的斯特拉斯堡。这三年的时间呢，加尔文认识了许多路德还有慈运里的跟随者。一方面他呢可以过着相对平静的一种学者的生活，另一方面呢他又可以参与牧养城里的难民教会，从中呢得到相当宝贵的实践的经验。而与此同时，日内瓦经历了多番的混乱，也为教会路线呢展开了斗争，最后与加尔文友善的党派再次的得到了政权。所以呢他们重新邀请加尔文回到日内瓦。公元1541年9月13日，在群众的欢呼声里呢，神再度把加尔文呢带到了日内瓦的改革事务上。直到他在1564年安息的日子，这个自由的、独立的、民主的日内瓦就成了全世界最适合加尔文来推动他改教思想的一个的场所。加尔文的人生呢，就一直都是为这项重大的任务而在做准备的。借着日内瓦城，他将会带出世界性的影响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第二次留在日内瓦的时期呢，加尔文提出了教会宪章，这是一份呢管理教会的规条，而宪章的内容呢都是根据圣经教导的。而加尔文当时在教会里头呢设立了四个的职分，分别是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在加尔文所设计的制度当中呢，长老位居呢重要的地位，都是从教会的会员当中选出的。长老会与牧师组成教会法庭，长老们的职责呢就是监督信仰上的纯正，还有呢监督信徒的生活。而且加尔文给了教会法庭呢有惩治信徒并且呢最后革除教籍的这样的权柄，如果需要更进一步的刑罚呢就会由教会交出给行政当局来进行处理了。那我们就看到之前呢马丁路德因为客观的环境，他的遭遇还有情势的所造成的一种的状况呢，他给予德国贵族呢有权柄来过问教会的事务。但是在瑞士，加尔文的理想呢就是教会呢是完全独立的，不会受政府所管辖，而教会的自由呢在于他有权柄革除信徒的教籍，而且呢不受外来势力的干扰的。看回当时的欧洲历史的一些状况由于呢各地都进行着宗教的改革，所以呢很多的信徒为了新教的信仰，为了这个改革了的教会的信仰呢而遭受自己原来居住地方的政权的逼迫，因此呢难民潮就出现了，而且呢从不同的国家地方这些人潮呢流入了日内瓦，因为这是一个呢进行宗教改革的城市。这些流入日内瓦的人呢后来都成为了约翰加尔文最忠心的支持者，当他们慢慢的定居下来成为了公民之后呢，加尔文就有了一个权力支持他的政府了。所以到了1555年起我们可以说约翰加尔文已经成为了日内瓦的主人了。在加尔文的带领之下，当时教会法庭订立条规，由地方政府呢来付诸实行，就相当全面的把信仰呢带进了生活，因为当时呢是可以管理督导日内瓦市民的日常生活的，使得日内瓦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化的城市。到了晚年，加尔文最大的成就呢就是创办日内瓦学院，这可以说呢是第一间基督新教的大学。加尔文他深深地体会到教育的重要性，因为从圣经的研究当中呢他很清楚地看见神的荣耀不单在于要拯救灵魂，其实呢全世界都是属乎神的，连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这些关系呢都是神所关心的。因此无论是政府人员，是医生、律师或者是其他的行业，所有人都需要接受神、认识神并且荣耀神的这样的教育。而借着日内瓦学院训练出来的人呢，还有加上借着教会的行政制度，借着教义与圣经的著作，还有跟欧洲各地领袖人物的书信来往等等的途径，约翰加尔文在各处的地方呢都有他的跟从者，他的影响已经远达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德国等等的地方了。我们看到约翰加尔文本来呢不过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神学教授，但是后来 却发挥了超越国界的这种的影响力，使真理之光、宗教改革运动的这些的意义，从瑞士日内瓦小城呢，可以照射到欧洲每一个的角落，并且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神学方向。令人感觉吃惊的就是呢，加尔文本身呢，身体是非常的羸弱的，常常都有病痛哈。他能够完成这样艰巨的一个历史的使命任务，主要呢是因为神与他的同工，所以呢他可以超越所有的困难，超越自己身体的障碍。到了公元1564年5月27号，加尔文鞠躬尽瘁，安息主怀，享年不到55岁。说到加尔文的一个的标志呢，就是一只手捧着一颗火热的心，一只手捧着一颗火热的心，成了加尔文的一个标志。他的座右铭呢，就是主啊，我心为你而献，快速的，至诚的。这句话其实也是加尔文一生的写照了。刚才呢，我们就谈过了约翰加尔文，还有呢瑞士的教会改革运动。现在我们用一些时间来总结一下加尔文对于基督教会改革运动的贡献。那说到他的贡献呢，主要有以下的两方面的。第一方面呢，就是加尔文致力提倡并且是推动教育，他所看重的不单单是信仰内的范畴，还包括信仰以外的各种的学问。因为加尔文相信知识教育的学习呢，其实那个结果呢是相同的，就是可以帮助人明白真道。所以呢，他相当用心尽力的不但设立学校，也鼓励接受初级教育，而日内瓦学术研究院也成为了全世界第一间的基督教的大学。在这方面呢，透过教育来推动宗教信仰的运动。说到加尔文第二方面的贡献呢，就是来自他相当丰富的研究和著作了。这些的作品呢，包括解释圣经方面的著作。加尔文的释经呢，相当注重历史背景，还有经文的文法。他也示范了各种不同的解经的原则，更贴近神的话语的原来面貌。关于基督教教义方面呢，刚才已经提过他的巨著就是《基督教原理》。这本书呢，一方面是基督教第一本系统神学，也一直成了这个系统神学范畴的基础还有经典。此外呢，他也写了护卫真道的护教作品，分别呢是评论到当时罗马教会还有一些极端教会运动的分子，指出了基督教改革运动本身的应该有的理念和立场。加尔文因着他在日内瓦的一个教会改革的实践经验呢，就产生了教会宪章这一类关于教会制度的著作，可以说呢是理论还有实践互相配合的。因为他提出的不光是理论，他根本有一段的时间是这样的切实把理论呢付诸实行，在整个城市里头呢贯彻他的思想的。另外也像当时众多的改革派领袖一样，加尔文也参与了圣经的翻译工作。他的翻译呢，就是把圣经翻为法文的版本，把圣经呢翻译成为法文。最后还有一点呢可以补充一下的，就是约翰加尔文神学思想当中呢提出了有关预定论的思想。这预定论的思想呢，大大主导了往后基督教会对于救恩论的立场和观点。 加尔文强调，人得救是出于神的命定，既然是来自拣选呢，所以救恩就成了无可抗拒的事情，而且一旦得救，就永远的得救。约翰·加尔文跟马丁·路德呢，两位的领袖其实都是坚信唯独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的。不过呢，大家各有强调的重点。路德所强调的是人的得救，而加尔文所强调的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这个神学思想呢，对往后呢也产生了很多的影响。因为加尔文认为神的荣耀就是教会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基督徒在地上努力追求的目标。后来呢，改革宗的基督教正统信仰呢，就一般都是以加尔文主义来作为主流的。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谢谢你收听了今天教会历史的第17课。如果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学习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你更想了解的一些的事项呢，崇恩欢迎你啊，透过电台的联系的方式呢啊，向我来反映，向我来提出，让啊我跟呢同学们、弟兄姊妹们呢，能够就着这个课题里头的内容呢，大家彼此的交流。另外呢，我也邀请听众朋友呢，常常为自己的学习来祷告，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这一些预备课程的老师来代祷，让我们可以更好的被神使用，帮助同学你的学习。好，愿神赐福保守你在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再见。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庄严雄军勇坚强。
上主是我安稳自航，
助我乘风破
所选的人，听神先